上次讲到忍辱里面的对生忍里面的对恭敬供养的众生能够修忍，那在忍的当中，我们平常里面就是我们心里面可能还会起心动念，还会想，还会有那个作意，但是要先学会嘴巴先不要动，嘴巴先不要讲出口。那尤其我们女众，我们那个嘴巴动得特别快，心直，然后口快，快到叽里呱啦一直讲讲讲讲讲，人在这边抄，那个厕所有人讲话，楼上有人讲话，还像话吗？那个嘴巴我要关紧一点。即使心里面动了，赶快嘴巴先关，让自己先沉淀下来再说。尤其这几天，还是前两年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个随行的一个侍者，当人家在问大师师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佛法，我都还没讲，他已经先讲话了。然后我问他说，你是不是改名字叫做大师师的？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抢答的都是他，都不是我。你看看真惨。所以讲话不要那么快，甚至人家直接问你的时候，你都要先考虑一下，要先考虑一下我到底要不要马上回答，先顿点一下，先忍一下，缓冲一下，那看谁沉得住气，一下子话马上啪就出来了，要忍，对众生的忍，对内心，对所处缘，接触到各种缘的忍，都要先忍一下。你看有些人他的脾气不太好，或者他还很贪爱的，贪嗔痴很重的人，人工都不太好，这种情形。那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是对恭敬供养的众生能够忍，明明眼睛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嘴巴身体还没动过去的时候，嘴巴没开的时候，先心里面虽然动了，但是忍下来，先不要动手，先不要行动，能够先忍。那个有女众对你抛媚眼，你不要动，不要再走过去，有男众对你甜言蜜语，你不要马上就行动，先忍一下，再决定要不要行动。跟你讲真的不要一下子马上动要不然那个不忍的话，贪爱烦恼走过去就死了。心里面动了要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在五蕴白法里面已经谈到了，那个身体很习惯的，我们众生是惯习攀缘，对境复发。我们习惯你攀缘所攀缘的事情当你经过过去里面谁对你很好的，谁对你很好的，你经过那个地方，你就想有看，然后对着这个境又复发了。要心里面已经起心动念想要看的时候，心里面动了，这个时候眼睛不要转过去，头不要转过去，身体不要转过去，要这把功夫虽然我们还是凡夫，还心里面还会动，但是身体不要动，眼睛不要动，嘴巴不要讲，要先能够忍这样第二个是对于嗔恼的众生要能够忍辱当然嗔的众生很多人会对我们恶言相向，还是说甚至拳打脚踢， 这个对我们来讲，甚至伤害我们生命，似乎对我们来讲，我们感觉很困难。不过先忍一点，先忍一点啊、哦！如果不忍的话，那还得了？不忍的话就惨了呢。所以我们在持戒里面是先忍身跟口，那忍怒里面是要忍这个心的。那所以当人家对我有这些嗔恼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人哦有很多的思维，二十几种思维角度，尤其是菩萨的思维里面更细腻一点，哦更深一点。那第一个基本的思维是想到这是宿世的业，哦，过去生里面的业感，让我们这一生里面碰到这种恶缘，那对于这种嗔恼的众生，我们就不会报了，哦，那个就好像是一种，如果是我们跟他欠债的话，有债要还，哦，如果不还债的话。不咖喱，如咖如大条，哦，利息越来越多。哦，这种还债的时候，心里哦，我们应该是要常常有的。哦，出家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个叫助学贷款嘛，跟政府借钱。那钱借的，那个时候搬家搬了几次以后，政府找不到你了，哦，他也懒得去找。那银行也懒得找，所以这个时候都没有人催缴你要还钱，但是要出家哈，哦，要想清楚，出家了以后所有的财产都是生物，虽然是你自己这个人的钱，但是也是生物。如果我们出家人死的话，这个钱是不能在家人不能拿的，在家的眷属。不管是父母亲还是兄弟姐妹，都不能拿出家人任何一笔钱，要不然他罪过是很大的。哦，他算是生物。出家人如果死的话，这些钱是现钱物，这是当时在出家人那个周围的人，哦，他才可以去分配的。所以，像如果我死的话，我们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不能分这我的财产。没有，我没有这个钱，这个财产是属于那个现前生的东西。哦，这种观念是要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多少了解到这个观念。所以当我出家前，我就考虑，我如果现在不还政府那一条钱的话，以后我出家以后，我没有钱可以还债。所以在我出家前，我就先。把所有的欠政府的助学贷款那些钱，当时差不多台币20000多块，赶快去算，去台湾银行算一算，请清的有债赶快还，不要欠到来世。哦，不咖喱，母跟子哈，哦，那个利息加起来哈，哦，没有没了的。那我们像小树的时候，你要把它挖起来还好挖。一年、两年、三年，那个树就挖不掉了，所以有欠债要还，哦，就是一个观念。那同样的，我们在过去世里面，我们也欠了众生很多的债了，我们跟他结怨了，不管是杀生，不管是偷盗，不管是邪淫，不管是妄语、两舌、恶口、七欲，我们欠的债可多。如果现在有人来跟我要命的话，我应该这样想。我要欢喜接受，哦，要命生命也好，哦，要了什么东西也好，欢喜接受就最好。所以菩萨曾经会发一个愿，就是希望我在这一生里面所有过去生所欠的那个会下三恶道的业的这种债，哦，最好在这一生全部受完，再怎么苦得癌症都没关系，不要下去三恶道，不要到地狱鬼畜生去受苦。那这一生在活着的时候，在受的苦受完了，好，下一生从此以后真正有一个好一点的福报的身体，哦，能够去行菩萨道。所以 如果有冤亲债主啊，也能够来要这个债的话，那最好。而在历史上，有一个菩萨叫安世高的啊，他在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那个地方，从伊朗啊，他坐船坐到中国来。我们如果算距离的话，那是很远的。那安世高到中国来的时候，碰到一个人，那个人拿刀子砍了他，要砍死他了，死了以后，这个安世高的魂魄神识就又回到波斯那边投胎，又做王子。做王子长大以后又修了以后，又过来中国。过来中国以后，他见到前辈子的那个拿刀砍他的那个人，然后跟他讲：“你前世是杀了一个人。”那个人吓一跳，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还有被我杀的人知道，其他人没有人知道。但是为什么你会知道？因为我就是你前辈子被你杀的那个人。哦，你被我杀的人还知道他被杀，那可见这个人是有修行的人。然后他说：“那我怎么报答你？啊，怎么去还你这一个债？”他说：“你不用，啊，这是我的因果业报。但是在明天，你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做个证明。明天我去街上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啊，挑的东西的人，他的扁担会打到我头上，然后我会死。那。”你要去官府里面跟他做证明，他不是有意的，是前辈子我造业杀了他，所以这辈子我要还他这条命，所以你要去做证明，不要让他被关被判刑哦，被杀死。好，那安世高跟他讲，这个人就承诺好。那真的到隔天，安世高在街上被人一个挑东西的人，那个都挑东西的人的东西那个绳子一断掉，那个扁担就往前打，咚打下去就打死安世高的头，那就死了。人家官府把这个挑扁担的人抓去要关起来要判刑，但是那个人出来做证明，证明说他没有不是有意要打死他，那是他们前辈子结的怨，所以安世高他还债。还得很乐意，那所以就没事了。那再过来，安世高的神识又回到波斯那边去投胎，投胎以后又修行，又有个成就，再到中国来的广州，然后又见到这两个人，那这个两个人就做他的护法，跟着他修行。安世高后来才一直在中国里面度化众生，我们看到的很多经典啊，不晓得是不是四十二章经还是一教经忘记了啊？这些，那你看菩萨他在面对冤亲债主的时候，他是乐意的。那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管你发心做菩萨没有发心做菩萨，我们又要有这种认知，可能会有意外的情形发生，我们不要去跟他争什么。这种过去生的业感业缘，不用去在这个地方跟他你争我夺的，那到时候没有人的话，也是在那个轮回的世间里面又在受苦无尽。那菩萨他这个地方，他看到宿世的缘，所以他会这样观哈。这是一种情形，一种观法。那另外，菩萨本身他会常常记得那个自己是个菩萨，记得自己这个菩萨的身份的时候，他不会去让自己的嗔心起现行，在慈心之下去想说我不能恼害众生。这个那可能都会有很多种外缘的这个是这种情形所以在六度集经里面看到一种情形是那个 菩萨的他当时的名字叫做禅体，也就是我们禅体波罗蜜里面的忍辱。那禅体他当时也是很静静在森林里面修行，那在树下修行的时候，那个以前的国王都是带着这些人哦，一群人到宫森林里面去游猎的。那在游猎当中就会去中午的时候就休息，那后来这些跟着他的人都到那个出家人这种修行人旁边去亲近去闻法。那个禅体仙人这个修行人，他被这些宫人围绕的时候就跟他说法。当然国王以傲慢为例嘛，当他失去他能够傲慢的那种力量，没有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就起嗔，所以他对这个禅体仙人很生气，他就跟他说：“你修什么行？我修忍辱行。啊，你修忍辱行，真的吗？啊，那就跟他那个割了左背，你还修忍辱行吗？有没有起嗔？没有。然后再割他的右背，那还是没有，割的左脚两脚。”通通割，割的鼻耳，通通割。好，那这样的割之下，这个禅体仙人都没有起忍辱，都没有起嗔。那这个国王，那个这样做以后，那个禅体仙人又发愿，以后我成佛的时候要先度你。后来那个天帝啊，帝释这个时候下来。然后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忍辱，而且都心中都没有起一个嗔念，然后就问他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仙人跟他讲说：“如果我是真的话，你把那个旁边的刚刚被砍掉的一只手接回来看看。如果我是真的话，这个本来是血就会变成乳。”那真的他的那身体的血变成一个乳，然后那个手臂一只手接上去真的恢复过来，这是当时这种状况。那后来这个禅体仙人他的弟弟就从那个另外一个地方有天眼通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用神通过来这边跟他说：“你真的有修忍辱吗？要不然你把那个，如果你真的有的话，你证明给我看。”那这个禅体仙人就说：“你把其他的身体的手脚还有鼻子跟耳朵这些种种器官拿来接回来，如果都没有起一个恶心的话，那就接得上去。”就把他的兄弟就把他的这些器官全部接上去，都恢复过来。所以这是禅体仙人，他知道慈心能够帮助他修忍辱，所以他没有让这个忍辱来扰乱他的心。那后来的这个国王伤害这个仙人的国王，就是焦成儒尊者。那天帝跟他的兄弟就是后来的，好像一个是弥勒菩萨另外一个忘记了，都是这些当时有因缘的，他们碰在一起的。那这个禅体仙人就是我们的世尊佛陀，他过去生做菩萨的时候就是这么忍辱了，而且是保持这种慈悲没有对一些众生起嗔，能够被断手断脚割鼻割耳朵的时候都一样这样忍辱了菩萨这样修。那对我们来讲，或许我们现在一直做不到，不过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常常意念着这些能够修忍辱的一些这种药方，对我们来讲我们会比较有力量那我们如果没有这种作意，没有这样的想象没有这样的思考的话，我们那个欲尽助缘而发作，我们的嗔恚心就起来了这个地方第三个菩萨在修慈心的时候他会观众生苦， 我们已经从六道轮回苦跟四圣地里面的苦地，我们已经知道众生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无明自证苦，这些种种苦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众生的苦恼当中，我们应当菩萨应当会想，众生已经够苦了，不要再苦上加苦，好，不要再让他受着更多的苦，那个这个思维啊。那第四个菩萨会想，如果我不忍怒的话，我如果不慈心不忍怒的话，那是不是跟凡夫一样，跟我们一般的一样，跟一般人一样的话，那菩萨怎么做菩萨？所以菩萨本身要能够赶快降伏烦恼，能够得涅槃，这是菩萨本身思考的点，这是其中的第四点。好，第五点是在菩萨法里面，菩萨的必修学分有很多，但是忍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为了能够得到无生法忍，这是必修学分，而且是极为营养的，这是不是显修，是必修。所以菩萨会想说，哦，这个忍辱，如果有人来成就我的忍辱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对我们来讲，我们大概很少会这样的思考，而且我们没有常常这样练习的话，常常一下子就是啪就出去了。那如果没有人来培养我的忍辱波罗蜜，我还不能成佛。所以有人能够来培养我忍辱波罗蜜，能够忍得下来，那这个还能够成佛。所以这个营养学分，这个是变成是正面的思考，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变成没有，不能也不能成佛，所以反而会去感恩他。那第六个是的思考是，我们上次有讲那个一切众生，男子是我父，女人是我母，或者说至少我们都有兄弟姐妹的关系。那在这种父母亲孩子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的这种关系之下，我们如果称心对这些过去生的眷属起称的话，那这样就不连一般人都不如，何况是菩萨。那既然做个菩萨，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意念这一切众生，女人是我母，男人是我父，或者兄弟姐妹，那不应该对他们起称，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意念都是宿世的眷属。第七个是想说，所以在众生里面，很可能这里面有的是佛陀都已经有受记过了，甚至不要说受记了，他曾经发过菩提心，就有这个因缘会成佛。所以我们对这些未来佛，我们都起称的话，你想看他的后果多严重。如果对未来佛起称，以后他成佛的话，那你就跟佛没有缘，你是不是对他恶心？那以后他成佛，你见到他，你会像那个见到佛哈，脸不愿意见他，耳朵不愿意听到他的声音，不愿意见到佛的那个人。那对未来佛有这种称谓，那还得了？那菩萨要亲近无量无边的诸佛，有一佛还不能亲近的话，那他能成佛吗？所以里面有很多佛，在众生当中，我们是没办法理解，不过我们可以知道有这种情形。那在龙树菩萨跟我们讲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佛陀跟舍利弗尊者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佛的影子那个当中有一只鸽子停在那边，那佛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影子盖在鸽子身上，那个鸽子很安稳，都不会怕。那佛走过去以后，这个影子也过去了， 那再过来，舍利弗尊者走过去的时候，舍利弗尊者的影子盖到那个鸽子的时候，那个鸽子飘飘飘飘，赶快飞起来。那舍利弗尊者就问佛陀说：“为什么会这样？”佛陀说：“你的嗔恚的习气还在。”那世尊如来啊，并没有这个嗔恚习气，所以如来的影子盖在鸽子的身上的时候，鸽子不会怕，很安稳了。那你还有，所以鸽子会怕。好，那再过来，佛陀就问说：“你用你的神力看看。”哦，那个鸽子他做鸽子做了多久了？然后这个舍利弗尊者他就入定一观，哦，八万大劫，因为阿罗汉能看的，就是八万大劫之前呢，还有八万大劫之后看不到，就在这个前后各八万大劫的时候看得到，所以他这样一观，八万大劫通通是鸽子。那再问你看看八，以后他还会做鸽子做多久？一关还是八万大劫都是在做鸽子，那鸽子的前后都是鸽子，哦，生生世世转世的时候都是鸽子。那舍利弗尊者说：“我怎么看他都是鸽子，没办法转世。”佛陀说：“这是阿罗汉的神通力，哈，八万大劫。那以如来来看的话，他在过去是无量世都是鸽子。”转世当中都还是鸽子，那未来他还是无量世都是鸽子。那在受了无量无边的鸽子的身以后，过了以后他才能够转世为人。转世为人要经过五百世都是人了以后，才会得到根器比较利一点。那得到利的根器以后，他才会去受戒。那时候有佛出世，但是佛灭度以后，他才会受戒，受五戒，受五戒以后成为一个优婆塞。这时候他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要开始行六波罗蜜，然后具足十地，哦，这时候他才会成佛，圆满了以后成佛，成佛以后度无量无边众生。那这里面的一个情形是，鸽子也会成佛，鸽子以后他成佛的时候，他还能够度无量无边众生。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所看到的哪一个人，如果他现在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如果你对这个众生起嗔的话，那还得了，以后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不要输给那个鸽子啊，有机会赶快去受菩萨戒，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啊，成佛有望，好，努力一点。那，所以我们当中不要以为说，那个我随便发脾气就好，要能够忍，哈，哦。那对未来佛，我们就有机会碰到，哈，哦，这个是，众生之中有很多是未来佛的，哈，哦。那再来要观嗔恚的过患，哦，我们知道那个嗔心的过患是。还记得吗？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哦，那个很大了，那个嗔恚心哦，是很可怕。如果我们不忍的话，对众生这样起嗔的话，连佛陀都不认得，就是连佛来劝架，像那个居身比丘在阿含里面，佛陀来劝架都听不听，那这个嗔心的过患多大，哦。那第九个，哦，我们可以思维的是，如果我们起嗔的话，我们是忘记我们曾经发过菩提心，对众生的那种悲怨。那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嗔心起来，把我们的慈悲心都灭掉了，那这样还是菩萨吗？那这样的话，我们有这种思维，我们的嗔心就降伏。我们应该保住我们菩萨的这种殊胜，哦，功德。那我们让我们的嗔心能够熄灭掉，哦，常常这样的思考。那这个时候忍辱就能够忍，哈， 那再来我们还要的思维是每一个人都有烦恼，但是每一个人也都有善心所。当我们在思维说那个我们如果因为他一点点的那个小恶就轻那个忽视掉他的所有的那种善心的话，那我们是以偏概全啊齁。那这种思考像什么？像那个有时候我们父母亲会对我们生气，但是我们如果只停留在这个一点点的这种父母亲对我们的生气的话，我们也会起嗔的话，那是不是不应该？啊，我们要意念的是父母亲对我们的恩情，但是我们众生的习惯是，我们看到父母亲对我们生气，我们你像现在的孩子不是他起嗔的时候也是很可怕，啊，这是一种心情。我们要意念他其他的恩德。那同样的，我们当父母亲的对孩子也是一样。有时候孩子不听话，我们就对他也会对他很生气。本来要教他，然后到最后起嗔，哦，修理他，到最后手重一点的就打死孩子，都会有。但是孩子以前是很可爱的，对，孩子以前那么可爱，为什么现在变成对他这样？哦，那所以我们意念他其他的，有时候孩子对我们很好，我们这样的观，那对其他的人。其他一般人来讲，一般人他也不是不那么不好。你看有些人他在，就像说那个几年前，碰到一个人，他是在那个走江湖的，这兄弟，那他好像很不好。我们在外面来讲，他好像说在外面为非作歹，但是他在家里面很孝顺。哦，后来当然他是，做了某一种行业被人家哈，江湖道上就是这样了，你争我的哈，那为了财钱财方面那个，财杀，被人家一枪打死，但他在家里面非常孝顺的，很孝顺他的父母亲，父母亲讲的话他从来没有违逆过。那你在外面看你会觉得他很不好，不过他在家里面是那么好，哦，所以。像这种情形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就用一个就否定他所有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众生，我们看到他起身的时候，我们再去想联想他其他的好的地方，那我们对他的嗔我们就熄灭一点。好，那菩萨他会用其他角度去思维，那个刚刚像刚刚讲的那种，那个欲不着不成器，哦，那个璞玉，我们是璞玉，那人家在琢磨我的时候我应该很感恩他，哦，在琢磨有打有骂我们应该感恩他，感恩他的那个在雕琢我这个佛，这尊佛，我是个菩萨嘛，他在雕琢我这尊佛的时候我应该很感恩他，哦，不是应该对他起嗔呢，哦，这种情形。那如果在我们佛教里面用的一个名字叫做，打得念头死，许你法身佛，这个很高境界啊。不过这是我们提醒自己，用这种方式来提醒，哦，那这样的一种观法会帮助我们，哦，修这个忍辱波罗蜜。那其他的我们来看看，当我们能够想到说菩萨是大人，菩萨以后成佛嘛，那一切众生都很可怜，一切众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那大人在看待孩子的时候就好像父母亲在看孩子，孩子在做错事情都包容他没关系，啊，这个平常话叫做赤子之心，我们对孩子的那一份包容没关系，哦，那所以众生对我们有嗔有怨，我们都还是一样的原谅他，哦，那想到我自己这种发心，以后我要成佛了，哦，我要成佛， 我是未来我，我要对众生能够欢喜啊。那对众生来讲，众生如果骂我的话，你高兴就好了。所以佛陀告诉我们的一个用词叫做能令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哦，他骂我，他高兴，让他骂。哦，他起嗔，他高兴，让他起嗔。他骂一骂，嗔一嗔，气消了，那就好了。哦，那没关系。啊，这是一种观法。那其他的，还有我们想到说，那个众生他常常被一些无明烦恼困惑了，所以在这种无明烦恼的困惑之下，那个。如果我们在他在对我们称，我们还增加他的困惑烦恼的话，那不是很不慈悲吗？哦，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对他慈悲，而能够去帮助他，哦，让他能够慢慢熄灭烦恼痛苦，哈，哦，这个地方。好，那另外在观嗔恚哈。因为我们看到有人在生气的时候，或者说看到自己在生气的，我们都知道一种情形，就是，起身在医院来讲，一个人在生气的叫做暂时的发疯、啼笑，起身的时候六亲不认了，哦，那个讲话已经没有理性了，而在起身哦，暂时的发疯，啊，哦。那个对一个疯子，你还跟他，你会不会跟他修道理？不用讲道理啊，你那时候怎么办？啊，不要跟疯子一般计较。好，那所以菩萨看到这个同情对方，不要跟他在，不要在乎他。你跟疯子一般计较，你也是疯子。那。这种时候看到这个人他是失心狂，哦，不要，不要再增加他的苦恼了，哦，我们不要跟风这种状况之下的人，哦，只有同情他悲悯他，哦，如果不能这样的话，那我们自己本身就会也会那个失去我们菩萨的一个功德，哦，那再来我们当我们修忍辱，一次忍，两次忍，三次忍，忍久了以后，这个心就柔软下来，就会变成习惯性的，能够忍哦，会逐渐的有那一份力量。如果没有忍成习惯的话，而且放纵这种嗔心，放纵习惯的话，碰到一个情况就啪，嘴巴就出去了，那种心。会不会总觉得很习惯你这样啊？习惯你起嗔，那如果能够忍了久了以后，这个你就会克制以后会先三思而后行，而且是慢慢忍下来，哦，那在佛陀的过去生里面也曾经，跟阿难尊者两个，哦，同时有时候过去生的一个罪业，哦，他两个堕落若两条龙，那这两条龙在龙宫里面有一次享受到人间里面去玩啊，那他们想说我们这种龙身到人间里面会吓坏人，所以怎么办？他们两个就变化成两条蛇，他们想说我如果在有人的地方，哦，就做小蛇藏起来，那没有人的地方我们再出来玩，哦，那这两条龙就想好了，哦，就出来玩，那有时候就变成蛇，哦，就人家比较不会注意到，很小的蛇嘛，不会有人去注意它的，那后来碰到一条大的毒蛇，这个大的毒蛇看到这两条小蛇，哦，正好当食物，会很毒的，哦，那个叫玩蛇的那个碗，看到这两个小蛇就好了，要饱吃一餐，结果想要吃这个蛇的时候，其中一条蛇很生气哦， 我们龙变化的小蛇，你敢这样触扰我们？就想说起嗔了，想要把这条大毒蛇、哦、把它杀掉。那龙杀蛇很容易的嘛。啊、在起嗔的时候，旁边这条蛇比较痴心，跟他说：“我们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哦、我们是龙，不是蛇、哦。你跟这种小蛇计较、哦、那个大龙对蛇来讲是大的了、哦、所以说它是小的。那你跟他计较没有用、哦、不要。”跟他一般计较，然后怎么办？原谅他，走吧，不要再玩了，人间太可怕了，回到我们龙宫去比较安稳。哦，走走走，然后他们两个就不理那条蛇，然后变化成龙的时候，天打雷劈了，龙有很大的神力嘛，啊、天打雷劈，噼噼啪啪在天空中现种种的那种神通，然后下了很大雨。就走了，这条毒蛇吓坏了，本来要吃那条两条小蛇，结果原来是大龙。那人间里面呢，也都哦，原来有这种龙，真的有这种龙，哦。所以那个起嗔的那条龙，就是后来的阿难尊者；起痴心的那条龙，就是后来的释迦佛。你看释迦佛跟阿难尊者他们以前 就已经这样了、哦、那所以你看看那个释迦佛他为什么会早一点成佛，人家是比较慈悲嘛。阿难尊者也是很慈悲，不过在那个龙的时候还是会起嗔的、哦、所以当畜生龙他有那种能力去伤害众生，他不伤害，你看有大神力能够伤害众生，他还不伤害，那培养这种人路哦、能够对众生起慈心、哦、这是我们能够稍微忍一点忍一点，不伤害众生，心到最后变成不会起嗔心的状态、哦、这是叫做生忍嘛、哦、那这个时候你想看看、哦、在一切的众生里面，也许我们看到的动物或者人都可能是菩萨变化的哦，就是释迦佛跟阿难尊者他们过去生里面都曾经变化为蛇，那我们如果看到这是害虫就要杀了它，害虫是你想的，你想它是害虫才是害虫，人家也许是菩萨变化成什么，然后你就看到它那个拖鞋就往蟑螂啪一下打下去打死了，哇，你伤害未来佛那还得了？害虫是我们的人类的角度，或者是我的角度认为它是害虫，对不对？现在不是什么外来种，说那是外来种的害虫，我们就要扑灭它了。为什么？因为你站在自我的本位主义，认为它是外来的，对不对？有内有外嘛，二元对立法。那叫扑灭啊，像那个毒蛇，他看到那两条龙变化的小蛇，他要欺负他，要伤害他。所以你看，菩萨他在这个地方他要做官，哦，要官成这样的。那这样的话，他的人路就比较容易修，比较容易安稳。好、哦，那再来，我们看到菩萨他在怎么官，哦，有没有问过大家一个问题？那个得罪小人，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对不对？对一半又惨了，又中计了。小人你得罪的话，那你很惨，对不对？他会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小人马上报仇，让你死。哦，那小人的作为，所以你要得罪小人吗？不可以得罪小人。那孔子讲，为女人与小人难养也，所以你们不要得罪女人。女人跟小人是一样的同类的，对吧？所以你们不要得罪女人，你周围的女人不要得罪，外面的女人你也不要得罪， 哦，你得罪女人也是很惨的，不可得罪女人，好，这是要注意的哦，不要惹她。啊，那个，那得罪君子，宁可得罪君子，对不对？如果你得罪君子，那你就小人，对不对？君子还能得罪吗？会得罪君子的那么好的人，那表示你是小人，你才会得罪他。哦，那要不要得罪君子？也不能得罪君子啊！你以为得罪君子没事？那你有因果了，你是小人啊！哦、好，那个，那在佛法里面要怎么观？菩萨，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修忍辱的话，我们对众生起嗔，那会被，人家会跟你激怒，人家会跟你刺激。这个人骂你打你，哦，你不跟他打斗的话，你是不是比较差？哦，你是不是输给他？哦，人家会这样激怒你。人家没有用，啊，你怕他，人家这样跟你激怒，哦，那人家你还是不动，你还是没有跟他打架，那些人会看不起你啊，这个没有用的人啊，哦，对不对？会嘲笑你，那你是不是要上去打他揍他？那这样叫做被小人所嘲笑。当你在忍辱的时候，反而这些小人会笑你，笑你没有用，你懦弱无能，一点还手能力都没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会骂你，我会嘲笑你。但是这个时候，哦，那个圣人、阿罗汉、菩萨、佛，他们反而会赞叹你：哎，你真的在修忍辱。你看，你这样一忍下来，就过了，就没事了。会不会有人在找你报仇？没有。不会有人找你报仇，哦，那你如果不忍的话，人家找你报仇，哦，你如果报不到，找你的家人报，哦，你家人报不到，在未来世里面还要跟你冤冤相报的，没完没了。哦，这个时候，那个圣人、佛菩萨的阿罗汉，他们看到这一点，看到你有在忍辱，他们会赞叹。所以我们做菩萨，我们要让佛菩萨能够称赞，而不要让那些小人来称赞我们。小人称赞我们是什么？哦，你打得好，哦，人家骂你，你就骂他；人家打你，你就揍他，甚至对他更加倍的还，加倍的报。小人会这样称赞你，但是我们如果让这种小人称赞的话，那你死了，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不要让小人称赞，我们让小人嘲笑没关系，我们要让圣人称赞，而不要让圣人嘲笑。圣人笑人啊，又是一个愚痴无闻的众生，碰到一点事情忍不下来，哦，那菩萨当然要让佛菩萨称赞了，菩萨当然要让阿罗汉称赞，菩萨还让佛菩萨笑的话，那没希望。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这样观。好，那单单在世间里面，你就知道韩信在世间里面就是被萧何称赞的人，是被那些受夸下之辱的人耻笑的，对不对？哦，韩信他能够忍，所以还能够成就又做一个那个将军王侯的那种格嘛。那人家笑他说：“嗯，靠你的嫂嫂在养的人，哦，靠你的哥哥在养的人，什么事也不会做，只会在那边读书，读死书，哦，书都读死了。啊，你不服气啊？不服气，从我的胯下爬过去。”然后韩信想一想，我现在不忍的话，以后我怎么能够去当将军？哦，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好，我忍，乖乖的从他 他们这些流氓的叫那个裤底下、裤裆下这样爬，像一只狗一样这样爬过去。这些小人哈哈大笑，没有用的韩信，原来这么没用。但是等到以后，项羽也是看不起他，看不起这种有志气的人，那小人。然后项羽看不起他，没有重用他。后来韩信知道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就去跑去见刘邦，刘邦也是没有重用他，所以他也要走。那后来萧何知道以后，就知道这个人才能够忍的人才能够掌握大军，哦，所以这个那个萧何就跟刘邦在月下的时候，这个国事先不要，这个人才要追回来，所以就萧何月下追韩信，赶快派人家去把他找回来，而且请刘邦要用上将军之礼能够封他。嗯，这种有能力的人他还要能够忍得下来，哦，所以菩萨当然更要超越这一层，哦，所以能够忍，哦，我们要让圣人来称赞我们，不要让小人称赞，哦，好，那再来能忍辱的人，我们知道忍辱的时候他还没有禅定力，但是忍辱的人他虽然没有禅定力，但是他这种忍的时候心已经能够调柔了。他虽然没有禅定的那种状况，但是他的福报已经够好了，好，那即使没有升到色界天也会升到欲界天，因为他心很软。那在佛陀过去生里面曾经做了一个那个叫做名字叫做伞的一个伞，哦，一个木，然后右边是两个那个火，就是杜元生的眼，左边的眼睛那个木，右边一个言字，哦，所以这个念伞。这个人他很孝顺父母亲的，那跟父母亲都住在山里面，那父母亲的眼睛都没看到了。那这个伞这个孩子他的心柔软到什么程度啊，他在走路的时候都怕这个地齁，哦，会受伤，人能不能抵御，走路的时候都怕这个大地齁，哦，会痛，你一脚踩下去是不是蹦蹦跳跳的，是不是地好像在每一步都在你所跑一步踏一步，大地好像被你踩在脚下，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踩，是不是很痛？这个伞，哦，这个人他走路的时候也是很温柔很轻柔的，他不会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修四念处的时候就会这样，就有这种程度了。当你修四念处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接触都是很柔软的，那你又有慈心，所以这个伞他在平常里面心那么柔软，他很怕地会痛，当他这样的时候又能够孝顺父母，哦，所以他去采在身里面采了很多的一些水果啦什么来孝养他的父母亲，所以父母亲跟他就在山里面修行。那有一天这个伞他被那个国王，哦，打猎的国王射杀，以为他是一只兔子，就射中他的那个身体的要害，哦，心肺的地方。那射中以后，他那边是谁射中我？我过去正有什么罪？为什么遭遇到这种困扰？那个国王一见到他，哇！本来以为是鹿要射鹿，结果射到一个人，那怎么办？那个跟他虽然跟他道歉，但是这个伞哦，知道我现在这样死了，我的父母亲没有失明的父母亲。无依无靠，那就跟国王讲说，我死了是没办法，但是你要帮我去照顾我的父母亲。那这个国王说，对他当然很抱歉了，然后就去跟他讲，你的父母亲在哪边，哦，那就，跟他讲在哪里，那后来这个伞就死了。那国王去见他的父母亲的时候，因为带着很多人嘛，所以 那个地哈、哦、会动啊，稀稀刷刷，然后大地的震动，对一个失明的人来讲，他的这种触是很敏感的，所以他的父母亲马上感觉到有其他人来，不是我儿子回来，所以就问是谁，然后国王就讲我是当地的国王。那这个父母亲就说，为什么我的儿子没有回来？那儿子被我射死了。那父母亲当然很伤心。那就讲一讲以后，他说，那在我现在还是要看一下我的儿子怎么样啊、哦？那就看已经死了。然后父母亲当然伤心之下会呼天抢地啊，就讲那个山神、树神啊、天神啊、哦、天王啊，你们不晓得我们两个无依无靠的父母亲、哦、当既然都靠我们这个孩子，如果他死了我们一定要死了，我的孩子这么好、哦、竟然让他这么早死、哦、那个天地正义在哪里？就这样呼天抢地的时候，那个地势就下来、哦、我们知道地势是提供了，地势就下来，第一次看到这个父母亲的这种哀伤，又想到那个闪的这种孝顺呢、哦，第一次就变成一个婆罗门，就跟那个，他的父母亲讲，哦，如果闪有这么好的话，哦，那个我这个药下去，他会活过来。那第一次用天的药，对一个已经死的人，第一次的药一灌到那个闪的口里面去。那个闪就活过来，天地的药可以治这个病了，何况是佛陀？他药放下去以后，那个闪就活过来，哦，就恢复过来。那佛陀讲，这个闪就是过去生的我，过去生里面闪就很孝顺了，哦，过去生的就是世尊，他在过去世里面就已经非常孝顺父母亲。父母亲失明，他都在山里面陪他孝顺他、哦、那第四就是后来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过去生就跟佛陀已经在一起了、哦、有这种情形、哦、所以我们不要做孩子呢，不要去触恼我们父母亲，有的人常常在管父母亲了，常常触恼父母亲了，要小心一点、哦，不要触恼任何一个人，何况是父母亲。好，那我们心要柔软，虽然没有禅定力，但是、哦、已经有忍辱的柔软、哦、好，在菩萨还要再思维看看，如果我们，你看国王他为什么做王的人，他为什么说做王的人一般来讲、哦、也比较不容易修忍辱了，但不忍辱的话是不是很惨？那为什么他不太能够忍辱？克谁嘛，对不对？国王当有权位的人，那克谁？有那么多的权力，我不用的话不是很可惜？不是克谁？好，那结果那个叫做那个不忍、哦、不忍的时候就用傲慢为威势，这个我们有掌握到权力的人就是这样。我们不要说到一个国王，我们在平常里面，在大公司里面当一个小主管就会有这种问题，有什么事情不要忍，那就啪脾气就发出来。那如果在家里面呢，爸爸比较会发脾气还是妈妈？大概妈妈比较发脾气，好，一下子啪就出去了。那爸爸就啊，随便你们去发脾气，不要管你们。哦、我们奇怪，当父母亲应该很疼孩子了，已经很忍了，为什么都不会忍？哦，你克谁？我是你的父母亲，好、哦、所以我们不要逞一时之快，不忍。哦，这个是没有智慧的人才会这样的、啊。哦，不忍用威。哦，啊、菩萨要忍耐。哦。啊，还要再发心是什么呢？那个思维看看， 众生里面，我们在地藏院就好了。地藏有时候会处理一些被鬼附身的嘛，哈。被鬼附身的人去地藏院，你看那个是师父们，师父们有的用好好跟他谈了、啊，有人是不是拿香板打他？打他是打谁？是打那个被鬼附身的人吗？不是啊，是在打那个鬼啊，对不对？跟他好好谈，是要把他所附身的那些鬼请走嘛。哦，那所以他不是打那个人，他是在打那个鬼，要赶鬼。那同样的，菩萨他看到众生是什么状况？众生的心鬼哦还不小，众生的心里面有什么鬼？是烦恼一大堆，贪嗔痴种种这种鬼哦一大堆。所以菩萨他本身要救度众生，是不是要帮众生赶鬼？要赶的是谁？要打的是谁？不是打他吗？所以众生如果起嗔的时候，是不是嗔鬼在作祟？那要骂的是谁？骂的是他的嗔鬼，而不是那个人。所以菩萨不是在对他起嗔、哦、不应该对他起嗔，要修忍辱，然后怎么样帮他把那个嗔鬼赶走，对吧？所以、哦、菩萨这样思维以后，不会对他起嗔、哦、他医病了、哦、这是一种角度。好，那刚刚讲的菩萨在爱众生的那种心情，所以不要对自己的孩子起嗔，一切众生都像我的父母亲，一切众生像我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有的人，那有的人 你跟他讲了 N 遍， N 等于一到无限大，你跟他讲比如说扫地要拿扫帚，你就听这扫帚，他就就爱去咬扫帚，他讲都讲不听。哦，这个菩萨修忍辱，不能起嗔。